刘备率领着文武在成都城外万里桥边给关羽祭奠招魂，他是边祭边哭啊，哭的是人人伤悲，个个落泪。最使人伤心的是什么呢？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，威震华夏的关羽，死后落得一个尸首埋于一处。关羽的人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，尸身埋在了湖北当阳，而他兄长刘备的墓前呢，却是只有一套衣冠呢。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？刘备亲手就在这儿给二弟关羽修了这么一座衣冠冢，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。在哪儿啊？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头。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，那不假，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。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，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？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呀，为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关羽的，直封到关羽是三界伏魔大帝，神威远镇天尊，关圣帝君。甭说别人呢，就是关羽本人活着他也记不住，这字儿太多。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，立下了誓言，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。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，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，刘备能不难过吗？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。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，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，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，是山水凄凉，树木伤心，铁石人站在旁边这儿你也得掉眼泪。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，在场的人呐，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。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，可是还有好多人呢，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。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，哎呦，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哎，他死得太可惜了。自从关云长取樊城，水淹七军，生擒了于禁，刀斩了庞德，威震华夏以后，呵，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，但是呢，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。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，感情关公不姓关，他姓什么呀？他姓夏。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？不错，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。关公的父亲呢，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。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，人缘也很好。夏先生娶妻胡氏，胡氏长得很美，也特别勤劳，夫唱妇随的，这日子过得很好。没想到祸从天降，有一天呢，胡氏啊出门泼这个泔水，夸这一泼呀，急了一点没留神，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，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。胡氏赶忙过来给人家赔礼，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 袋，冲着胡适微微一笑。这人年纪也就在40上下，生着一张元宝嘴，那嘴角往上翘着，一年四季你看他呀，总是那么笑呵呵的。甭管他生多大的气，他越生气呀，别人看着好像他越有什么美事儿在心里，那么乐滋滋的。胡适啊，举目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不好。怎么呢？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，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，人送一号叫笑面虎。胡适心想，可别是他呀，我的天。他扭头就走，嘿嘿，果不其然，正是这笑面虎。这大恶霸一瞧胡适娘子，哎呦，我见那美人多了，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，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，太美了，美的这笑面虎啊，差点来了个倒折虎，他要翻跟头，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。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适进了门，把大门关上。笑面虎才问手下人，我说这是谁家的美人啊？他手下的管家赶忙过来了，哎呦，我的庄主位，要说别人不认识还行，您不认识，咱们解州这应城县这一带所有的美人，谁您不认识啊？您怎么单单会不认识他呢？这哎呦呵，我都替您有点难过呀，这不是那夏先生的夫人吗？胡适娘子，这是咱们解州镇这儿一代等处第一流的美人呐。我为什么今儿个陪着您从这条道上走呢？我就想啊，说不定庄主您能碰上，您看看多巧啊啊！方才水点子溅在您的身上，那算得了什么呀？笑面虎一听，对对对，甭说溅我身上几个水点，就那一盆干水都扣在我脑袋上，也没什么。她是谁的妻子？夏先生。哦，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。对，哎呦，笑面虎咧嘴了。他的管家一看，庄主您这怎么了？我怎么就没病呢？我能不能得点病啊？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。他的管家一听，嗨，那不要紧的，您就装点病呗。我装什么病啊？我说我发药子。嗨，咱们这一代呀，不太爱得这样的病。嗨，您就说您呐，眼睛发努，嘴里发苦，腿肚子发酸，脑袋发胀，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？对对对，我说啊，你们背我回家吧。哦，您这病来了，好吧。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，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。夏先生为人很忠厚，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，他是这一代的恶霸，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。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，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？夏先生一想，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。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我出门泼水啊，泼了这笑面虎一身，没说这档子事儿。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，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，他就跟着来了。来到笑面虎家里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，哎呦嚯，备好酒菜，这通招待也不提看病的事儿，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。吃喝当中，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，把夏先生给药死了。 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，把胡氏给诓来了，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，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，他自己病倒了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胡氏一听很着急呀，当时未加思索，跟着就来了。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，笑面虎一声令下，咔嚓，大门上了栓，二门上了锁，他就要逼婚呢。胡氏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，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？自己真想一头碰死，可胡氏又想，现在自己身怀有孕，已经怀胎三个月了，我绝不能碰死，不管是男孩是女孩，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，我得把它生下来。胡氏想到这，心生一计，这才告诉笑面虎，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咱们再结亲。笑面虎一听，那行啊，不是就几个月吗？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，二年我都等着你。他吩咐一声，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啊，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。合着呀，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。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，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。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敢怒不敢言呢？谁敢到当官去告？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？当官呐，哼，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。他早就把钱花到了，都运动完了，哎，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。只等到小孩降了生，笑面虎高兴了，哎，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。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，庄主啊，胡氏生的这小孩很怪呀。啊，笑面虎一愣，怎么个怪法啊？哎呦，这小孩是个小红脸，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残似的，一双凤目，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？你跟我说清楚点啊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您了，是个小男孩啊。小面虎一听咧了嘴了，这可不好啊，夏家有后了，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，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，霸占了他的母亲，他能轻饶得了我呀？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。他找来了一个仆人，给了他一锭银子，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。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。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，他站住了，自己反复想了一想，哎呀，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的可太损了，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，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，还要把这孩子扔在山里头喂野兽，我就真忍心这么做，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，嘿嘿，他就给我一锭金子，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。我呀，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，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。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，就把他抱走了，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？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，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把这孩子往道边这一放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，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，随后他回来了。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，他就跑啊，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。嚯，跑的他是满头大汗，蓄蓄带喘呐、
抓住我，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。
哦，哎呀，小面虎上下一打量他，
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？我怕人看见呢。你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，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，我就把它脱了扔了，我都吓懵了。
小面虎微微一笑，这事儿你办得不错，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，退下去吧。
他被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。
小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，其实没有，
胡氏娘子知道了，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。
胡氏大哭一场，是自尽而亡，
上吊了。扔在道边那红脸小孩呢，让人给捡了去了。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，此人姓关，叫关成忠啊。关老汉卖豆腐，每天是从这儿走。今天走的这哈，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。关老汉一愣，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？是我听错了吗？不能啊！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，走到三岔路口这儿，这么一看，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。哎呦，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，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，这么一看是越看越喜爱啊。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。
哎呀呀，关成忠笑了，
这真是天赐我这么一个娃娃呀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他连问了几声也没人搭理，那我就要把他抱走了。说完了，关老汉豆腐也不卖，挑着挑子回来了。他兴冲冲的进了家门，连连喊他的老伴，他老伴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呢，赶忙出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豆腐挑出去多少，挑回来还是多少啊？怎么一块没卖啊？今儿你怎么了？
嘿嘿，不卖豆腐了，我捡了宝贝来了，你看看。
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。老太太这么一看呢，也喜欢的不得了，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。关老汉想了想，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，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。
嚯，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，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。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，起得响亮，听着顺耳，叫着好听，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。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，用不着，
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？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，长得那么出奇，我们去看看。还真来了几位，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，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。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，面如重枣，蚕眉凤目，哎呀，是得给起个好名字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就叫他关羽吧，就是大鹏的翅膀啊，一展翅九万里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。怎么样，就叫这名字吧，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，叫关羽关云长。一来二去，孩子长大了，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，十几岁呀、啊，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，两倍履历过人，而且是习武爱练。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，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，那这么着吧，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，你呀去学铁匠吧。 哎，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。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，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。哦，一做这些兵器呀，关羽更高兴了。他做好一件，他就要练上一趟。左近的州城府县哪有练武的人，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，跟人家请教请教。哎，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，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，重82斤呢、没事他就练这口大刀啊。关羽20来岁的时候，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，谁也鄙视不过他。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，提着大刀回来了，进门一看，哎呦，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，唉声叹气。关羽愣了，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？关老汉一看，嗨，云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？他欺人太甚了，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，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，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、还不让老人小儿去，也不让男子去，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，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工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？这些百姓到官府去告，官府根本不管呢、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呀？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，离开了家乡啊，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。我去挑水的不让挑，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？关羽一听，岂有此理，这个笑面虎欺人太甚，待孩儿找他辩理，我去问问。关城中老汉一把没抓住，关羽提着大刀就走了。他倒真痛快，到了笑面虎家里，不容分说，抬腿一脚破门而入，没用三言五语的功夫，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。这一刀劈得好啊，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，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。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，关羽不知道啊，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，官府不让了，立刻就捉拿他呀。关羽不敢再回家了，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，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。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，是连着急再害怕，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。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，除霸安良啊。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，看见好多人站在那盒在看那告示，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，把眉头一皱，长叹了一声。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，叹气这人是谁呀？刘备刘玄德。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，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，立下了宏图大志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关羽苦读春秋，精求武艺，实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。可惜呀，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，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。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，有那么大的本领，他的为人也不错，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，不可多得的大将。
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，那就是他刚愎自用，大意轻敌呀。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，让他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，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。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，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。尽管二弟呀、傲气凌人，脾气很大，刚愎自用，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，胳膊呀，刘备怎么能不难过？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，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，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，更是万分悲伤。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，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，扶许下人呢、他对上啊，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，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，他就看得起你。你要是小看关羽，不管你是什么人物，江东孙权大不大，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，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，关公达心里往外看不起他。今儿个在场的人呐、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。在关公面前，两个人要是吵了嘴，闹了别扭，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，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，坐在这盒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谈着心，用这种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、给你和解喽。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。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、庞士元，张飞很客气啊，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，有时候他闹脾气，特别喝了酒之后，他就爱鞭打士卒。所以有人说呀，关羽和张飞这哥俩云乎云乎就好了，那哪云乎得了啊。今儿个大家在这儿跟着汉中王一祭奠关羽，哎呦，哭的就甭提多伤悲了。诸葛亮这么一看，这样哭下去怎么能行啊，他赶忙过来解劝汉中王不能再哭了。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嘿，先生说的对呀。刘备又望空大败了几败，在衣冠冢的周围，刘备赔剩了几锹土啊。随后刘备手扶着碑碣一跺脚，哎，二弟，你耐心等待及时吧，等待愚兄我取得闭眼儿孙权的首级，再来祭奠二弟的英灵。刘备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只听远处里稀溜溜一声马嘶，啊！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这么一看，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两匹快马，风驰电掣呀！跑到汉中王的跟前，这两个人夸白马就勒住了。军师一看，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。这两个人翻身下马，扑通往汉中王跟前一跪，其主公我等有密事禀